好，我们继续哈，黑板上就有，等一下到五蕴的时候，会用到哈。好，我们106页，接下来就谈到法空观，法空。好，那法空从这个蕴啊，蕴处界观。我们看本文的部分，本文迦摄复是迦摄真实观者，观色非常亦非无常，受想行识非常亦非无常，是名中道真实正观。好，那解释是法空观举蕴处界缘起来观察。好，那正观法性空有两门，因为任何法存在待他显起，经论的正观曰自性以显性空，或曰相待以明中道。好，就是没有自性名为空，不落两边名为中。好，那本经曰相待门。好，两门就是下面这个表，正观。好，正观这边有第一个自性以显空，以显这个性空，没有自性名为空。好，相待以名中道。好，这边说不落两边名为中。好，所以第一个自性正观这个自性以显性空。好，其实我们说观非常非无常，第一个就是观非常，观非常。第二个观相待以明中道，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观无常不可得了，第二个呢观无相待以明中道的话，就是相对于观无常不可得，常不可得，无常也不可得，这样你才不落两边嘛，才叫中。好，所以这两个第一个自性以显性空，其实是就是观真实了。第二个就是显中道嘛，相待以明中道。好，那第一个观真实，它的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勘破这个虚妄，为了要见这个真实啊。所以观真实，它重点在勘破虚妄；显中道，它的重点在于远离这个边邪，远离边邪见归中道。因为观常不可得，恐怕会再落入另外一个自性执，就是观常不可得，就是无常嘛。可是不善巧者会又把无常变成一个实在的东西来看它，所以接下来观常不可得，就是观无常之后，要再继续观无常不可得，常不可得，无常不可得，透过这两个你才能不落两边。因为如果把无常又当成实体来看，又落入就是落入这个邪边邪见。好，那蕴就上面简单的陈述这个正观啊，正观的话常不可得，无常不可得，好，那显性空跟明中道。好，106页倒数第二行，人生宇宙不外无蕴。好，这个对人来讲，观非常非无常中，先观真实后显中道。好，这个在观里面就先就无蕴来观察。好，无蕴我们看107页这个表，107页。好，我们无蕴第一个是变爱嘛，它会色，就是变爱，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两个哦。第一个它是会变化，第二个它有执爱，因为色它一定有这个空间在嘛，它一定存在空间，一旦有空间的话就有执爱嘛，它就有障碍，它就会有这个执爱在，所以是变爱嘛，它一定会变化。好，这是物质受想行识，受领纳 情绪作用，好，通常我们说感情，感情也归于这个这一部分，想取向，好，是认识。我们想，对不对？想这个字就是心上面有一个向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想啊，取向。那取这个向就是来让你判断，让你认识。好，这是属于知识层面哦，你能够知，能够识啊，能够知了知了知它。行，牵流造作。哦，那这边牵流为什么又多一个牵流呢？造作我们也许比较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造作就是我有的意志力，我的意志去作用去从心嘛，然后口意去造作嘛，齁。好，牵流这边的意思是有生有灭，齁，只有为法，它是有为的，所以是牵流变化的。好，这是牵流的意义，齁。是就是了别嘛，我们通常说是就是了别。好，那这五蕴在说一切说一切有部，尤其在俱舍论就把它分成五位七十五法。
我们来看黑板上对应关系了。色法，色法它把它分成五根跟五境，那五根是我们在我们人体里面嘛，齁，五境就是五根所对的五境。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无表色，哦，无表色，这倒是很特殊的哦。什么是无表色？那我们就先谈什么是表色。
表色就是它有表显，有显现出来的，哦，能够表显出来，能够显现出来，让你能够认识的这样的色法叫做表色。OK， 这是表色哈，哦。好，那无表色就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了，而且它又是色法。啊，这个就不好理解，对不对？我们对色法，刚刚不是说这个变爱意吗？会变爱。那这个无表色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业？那时候的业就是他把业放在色法里面哦，很难想象哈，哦。我们因为我们会感得造业感果，对不对？你要感果之前，你造的业存在哪里？你造的业存在哪里？他们以说一切有部，就是它存在色法里面，而且它没有显现出来，它是很微细的色，很微细的色。这让我想到哈，这让我想到一个很接近的一个不完全对等的哈。你看哦，外道他们为什么要修苦行？他修苦行哈，有没有有一些外道是折磨自己的苦行哦？譬如他放一堆火，然后身体靠近火，或者在太阳下晒，或者身体泡到水里面让水去冲，或者就是手举起来，然后手就不放下来。他觉得这样才能消业，他这样苦行的用意是把那个业消掉。那他怎么解释业消掉呢？他的解释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业是存在我们外道的说法，外道他说业是存在我们身体一些微细的一些色，那我透过这些苦行就可以把这些微细的色给消化掉，给处理掉，所以他的业透过苦行来处理，他的原理就是这样，他也是把这个业看成是在身体的微细色，哦，所以他苦行，他透过苦行就可以把这些微细色给消耗掉。好，所以他说这样能够消业。好，那因为说一切有部就是把这些造业要感果之前，它要有一个地方嘛，或者说要有一个储藏地方，好，他就把它放在色法里面，好，这是有部的说法。当然我们知道从唯识的观点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在阿赖耶识嘛，就是你种了一些种子进去，好，这是无表色。
另外受想行，受想行，哦，受跟想都是心所嘛。好，我们先说事好了，事就是心网，它具有主导作用，心网。受跟想， 受是其中一个心法，想的话是另外一个心法，其他都是行，心所的其他，就是四十六个扣掉受跟想两个，其他就是行运的所摄的啊，所含摄的。可是他行运又有一个心不相应，心不相应行，心不相应就是他不隶属于心的。简单说，他就是在心跟色之外另立一个，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他说非色非心的哈，心不相应行，他不属于色，也不属于心，他就另外立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心不相应行，我们可以先暂时把它理解成为说一个普遍的原理了哈，一个自然法则，自然法则属于自然法则之类的东西。譬如他把生住意灭放在这个心不相应行，啊，另外他又立了一个我们五位嘛哈，第一个色，第二个心所，第三个心不相应行，第四个心王，第五个无为，啊，他要立一个无为，无为的话就是三个嘛哈。则灭、非则灭跟虚空，则就是减则了哈，你经过减则灭掉了。譬如烦恼，我们灭烦恼就是要靠则灭，则灭。还有一个非则灭，就是它不是则灭的，这个大家理解一下，先理解。另外一个虚空，虚空。所以则灭就是透过智慧去灭掉的烦恼，非则灭它就不是透过智慧，它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因缘，所以那个法不生起，而且永远不会生起。好，这则灭跟非则灭还有虚空，这三个是无为。好，在我黑板右半边，我是针对这个受想行，我觉得因为事是心王嘛，心王就是他去主导作用，可是受想行我们说他是心所，就是国王跟大臣啊，国王就是心王嘛，对不对？大臣就是心所嘛。大臣在做什么了？譬如不同的部长，他就有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功能在嘛。那受想行，这又是特别重要。受想行又特别重要。那我们不是说我们人有三种殊胜嘛，对不对？有犯行胜、犯恨胜、意念胜、情勇胜。我们说行的话是意志作用，你这个意志坚强，你就很勤勇，就能坚忍。你想的话是意念嘛，你意念胜，你知识的累积就比较强。好，受我们说是情绪的作用，感情。那你把这部分转化了，转化你的这个情绪感情，就是变成清净，清净的泛恨。那我是觉得这三个跟我们人的特性有相对的关系。好，这是五蕴。接下来107页第二项。好，佛正觉的开示人生宇宙，就这五法五蕴。好，这五事的每一法含有非常多的法。好，色法就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色声香味触，眼耳鼻舌身，色声香味触，还有地水火风。好，有出戏，还有三事，过现味。好，这样聚集起来，我们称它为色蕴。蕴就是积聚的意思。好，受想行一样哈。好，我们看107页倒数第三行哈，这边谈到经文的大意。那真实观是什么？观色非常非无常的哈。那五蕴都非常非无常。就是得这个常无常都不可得，都不可得。常不可得，无常不可得。好，下面要谈常无常不可得的正观。下面要解释这个。我们看108页。
好，108页总标常与无常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我们知道色法心法都有时间相，那就从时间去观察它。好，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速观，有没有？速就是从时间去观察，那也是动态的观察嘛。好，动态的观察，第一个圆圈圈前，如果前刹那跟后刹那一致，前面跟后面一致，没有变化，没有差别，这是常不变。前跟后不同，它有这个生灭变异，这是无常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常不可得。为什么常不可得？那常不可得就是非常。好，为什么真实观察起来非是常呢？好，常呢，它的定义就是没有生灭变化，没有生灭变异。可是我们观察现实，色法心法都在生灭成住，都在生死。好，变动不居，这个变动不居，居就是住了，变动它一直在变动，没有停留，不居就是没有停留，变动不居怎么会是常呢？好，常的话意思就是一成不变，常的话就没有因果生灭，所以常是导见。那我们观察起来常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。好，接下来要说无常不可得。因为说常性不可得，那好啊，我说常性不可得，那你说无常，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个无常的真实性在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就要继续再变无常不可得。好，所以有没有三变无常不可得，那这样应该是无常啊，有一个括号生灭无常就是生灭嘛。那因为佛也说到诸行无常，而且它是法印是真理。那佛以无常生灭来说明一切，以无常为法印。但是这个无常是怎么说的？是从哪一个角度去说的？佛是从如幻的世俗假名去说无常。而且以无常观常性不可得，就是你无常是常的否定了，你否定了常，你不可以再产生一个实在的无常。所以说无常是无有常，常性不可得。好，当我们说无有常，常性不可得，其实它是在对峙。它是对峙，对峙，对峙我们对这个常见。那这样的对峙，如果你执为，下面有没有？如果执为实有生灭无常，好，这就会落于断见。那这样就会落断见。接下来要继续用时间相，用刹那来破，或者说来解释这个无常也不可得了，无常也不可得。好，接下来怎么来说呢？我们看，继续看下去。好，世俗的观察当然有生灭无常，好，有这个无常嘛，而且这个生灭无常是相续的。如果呢据此为实有而做进一步观察，就会越来越有问题。意思是说，你如果把生灭无常当成是这个无常当成是实有，那我们来观察就会有问题了，就是你把它说实有的话会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好，接下来用时间相，用时间来看这个无常这件事情。好，那前面是讲说一年十二个月嘛，好，一直在分，一直在分，分到最后有个叫做刹那的刹那。好，那就从刹那来看，接下来因为从时间最小单位来看，看这个无常是不是实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109页。 109页。好，我们先约一刹那来说，我们来看这一刹那。一刹那有没有，我们就问一刹那有没有前后的生灭相。好，在这一刹那里面哦，它有没有生灭了？同样一刹那里面有没有生灭相？好，第一个圆圈圈，如果说有，就是说好，一刹那里面有生灭的存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说的这一刹那还不是时间的极点啊，就是还可以再分析。好，那就继续分析吧哈，继续再细分。好，细分到你说最小的时间单位。好，第二个圆圈圈。好，我说这个最小的时间单位，如果说没有什么，没有前后的生灭相，我这一刹那没有前后的生灭相哦，这样会变成怎样？这样这一刹那就失去无常相了。因为无常就是有生灭嘛，有生灭相。那你现在这一刹那没有前后的生灭哦，没有生灭就是变成常了嘛，哦。好，这是对一刹那的观察哦。接下来从耳阙下面的部分，第四行的部分，就约前后刹那来说了哈，哦，约前后刹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观察前刹那跟后刹那的关系。前后刹那，刹那就是一样嘛，最小时间单位。好，我们观察前刹那跟后刹那有没有差别了，有没有差别。第一个圆圈圈，如果没有差别，前刹那后刹那没有差别，那就变成常住了，前面那一刹那跟后刹那都没有差别，就变常住，就没有时间相了，常嘛，就没有时间相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，如果说有差别，前刹那跟后刹那有差别，那不同嘛，不同就失去了关联，就变成中断，就是前刹那跟后刹那性质不同了，性质不同，才这个刹那变到下一个刹那，性质是不同的。好，那这两个就没有关系嘛，那时间上变成时间上没有连续的关系哦，没有联系的关系，就变成中断。好 ，OK， 这是对于前后刹那的考察啊。好，下面哈，所以一般思想，我们一般就是不离自性见啊，不离自性见来看生灭无常。哦，就是你不离自性见来看生灭无常，就会认为这个无常生灭是一个有自性的东西。但是从上面的考试知道，如果我们做真实的观察，会变成断见。好，这是上面讲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小节，这一段常无常不可得的小节。好，色等法是有实性的哦。如果你说色是有实性的，好，那我们就用常无常来观察，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实性。那经过我们观察，实在的常跟实在的无常都不可得，好，所以法性本空。那下面说，佛说无常以遮常见，好，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了齁，无常是为了要遮常见。你如果把这个无常又指为实有，好，那就是又是邪见齁。所以下面说常与无常俱是邪见。好，这边是从常不可得，然后无常不可得，又继续从时间的最小单位去考察这个无常也不可得。好，这是这个运啊，运五运，五运的常不可得，无常不可得。接下来要看109页下面这一段本文的部分。好， 假设真实观者观地种非常非无常，观水火风种非常非无常。好，地水火风嘛，也是非常非无常。那导师这边想，这是戒，以戒来观察。那戒呢，我们说有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嘛，十八戒。那如果导师这边有提到，如果早期的话都是六戒阿含，或者比较古典的阿毗昙，都以六戒地水火风空四。那中论也用这六种哦，就是说常常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就是六戒，就是这边列的六戒。好，这个戒呢就是种类差别的意思啊，六种种类差别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四哦，注脚二四哦就有阿含经里面提到这个六戒，这个六戒。而且为什么说地水火风空四，我们看注脚二四。好，地水第二行哦，地水火风空四戒是为六戒法哦。好，下面以六戒何故变生母胎。好，因六戒便有六处，六处就是六根了，因六处便有根乐，有这个六根的话就有触，这个根乐就是触，我们触觉的触。因根乐便有觉，这个觉就是受，若有觉者便知苦如真等等。好，所以这边有提到说六戒和合嘛，变生母胎。换句话讲说，人刚刚我们说五蕴对不对，五蕴就是我的组成嘛。那这边的话地水火风空四，我也可以用这六戒来说人的组成哦。因为地水火风最根本的物质嘛，那空就是有空间，你一定要有空间。四的话就是你要有一个你要有这个根本事，你的事体存在。好，那下面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戒，这个戒，这个我们说常常说法戒对不对，法戒那法戒这个戒在注脚二四，注脚二四就对于这个戒这个意识它其实有变化的哦。我们来看一样注脚二四，我们看中观论颂讲记。好，观世间的苦地有蕴处戒三，观六种就是观六戒，种戒没有差别，种戒没有差别。戒的意识有二了好，这边要强调的是戒有两个意思哦。第一个类性，戒就是类，类别类同，事项上一类类的法，理性上普遍性哦。好，如果从戒来看的话，从类性来看的话，它在事项上有不同，在理性上又有个普遍性，因为类性嘛，既然是类性，它有一类类不同的性质，又有一个普遍性，所以下面有没有谈到法界？所以法界是什么呢？是一切法的普遍真理哦，普遍真性。所以我们说法界最开始的原始的定义其实是类性，而且就理性上来讲，是普遍性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比较后来种义，第一个是类性，第二个是种义。种是什么意思？就我们理解，我们就可以理解是种子的意思嘛，因嘛，就是所谓的因性。好，这就发生种子思想，法界也被解释为三圣法的因性，所以有类性，有种性，种性就变成就是把戒解释为因性，解释为种， 好，这样的思想在后面就比较普遍齁。好，那用总意思就是法界我可以用烈性来解，法界我也可以用总来解。那如果用总来解就是因性齁，三生圣法的因性。所以据舍说有种类跟种族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种类就是第一个类性，种族就是第二个这个因性齁。好，我们戒就看到这里就好。好，这个戒这个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110页。110。好，四大属性，因为我们说有六戒嘛，但是在本文来讲只讲这四个戒，就是四大的设法。好，那这个大，四大，这个大其实也是普遍特性，这个大为什么用这个大，我们来看，看注脚25，我们看注脚25，110页注脚25，注脚25的1234第四行，地水火风为世间极普遍作用又极大的，好，所以称为四大，所以这个大有普遍而且它作用又大，好，这是大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110页。好，四大约设法了，是物质的普遍特性。好，地呢它有认识的作用，水有凝摄的作用，火熟变，风轻动。好，这四种属性。好，那第二个谈到物质有凝聚到坚定，熟变，分化到轻动，这个熟变就是你把它加热嘛，一直加热就会变轻动性，就会变气态。好，这是设法的通性，通性。好，所以叫四大，四大能照。这个能照就是设法了，能照设法。设法是依四大所照起来的。好，下面经文大意，经文大意。好，真实观地非常非无常，水火风也非常非无常。好，这样才是真实正观。好，第二项，为什么非常非无常，这四大为什么非常非无常。括号一，如果是常的就应该性常如一，而没有四大可说。好，既然有四大差别，有四大的作用的起灭增减，好，所以四大不可以说常，因为如果常的话就一定要恒常如一。好，括号二，如果四大是无常，好，那坚性可以化为湿性，热性也可以化为湿性，坚性。好，这样就不能说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四大，或者我们刚说六戒嘛，戒它有一个定义，就是自性不失，自性不失。好，也许我们也来看一下注脚26，注脚26，注脚26一样在谈到这个戒，这个戒这个字，而且他从阿含到一切有部坚部，怎么来看这个戒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6。好，唯识中它的因果着重在诸法自性缘起，它的产生是由于自性。好，那唯识怎么说呢？眼识的升起由于有眼识的种子，好，这是有种嘛，有种，这个有这个自性，眼识的自性，这个自性就是种子，所以眼识种子对眼识是因， 其余的明跟空等为缘，明就是光明，空就是空间，有这样其他的因缘。好，自性缘起的因果论主要的根据在哪里？戒，在戒。好，戒跟法他们的语根一样，就是它从同一个语根出来的。那戒有持，有认持自性，认持自相，不思不变。好，所以十八戒有古老的翻译称为十八持，持有保持特性，决定如此。我们看下一行阿含经里面，好，下面一行中间这边，在阿含经里戒是种类的意思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刚说第一个种类，第二个才是这个，第一个是类嘛，第二个才是种。好，阿含经里是种类哦，一类一类的，所以戒一戒的。好，种类可以从两方面来说，眼界，眼的特性。好，那我说眼界，眼的特性，它特性存在，好，可以类刮一切眼。那又从眼界异于跟耳界不同来说，可显示眼界的特殊。所以这个界，第一个表明类性，第二个显示别性，它一类一类的类性，还有它跟其他的不同。好，那阿含经是偏于这样的说法。好，阿含经说三界、四界、六界、十八界。好，划线的地方，界字它的意思就是一类一类，各自怎样？同其所同，异其所异。所以在阿含的界字是一类一类的哦，而且跟它相同的是一类，那还有要显示说，是跟它不同的哦，这一类就跟它另一类不同。好，那世间的现象说可以分成无量无边的界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切有部，西北印的一切有部，它怎样呢？就偏重于这个无量无边的界了，偏重于无量无边的界，它落入怎样？多元实在论，多元实在论。它怎么来看界呢？它是认为事物分析到不可再分的为止，就是法的自性，就是界。好，所以各个事物都有最极的值，最究极的一个实质在。所以他们看一切法都各个安住自性。刚刚有没有说多元实在论？有没有？就是在此这个，它一一法都安住自性，而且一一法各个不同，一一法各有它的实在。好，下面一行中间，经部及为识者。好，刚刚的说一切有部多元实在论嘛，就是每一个法都是实在的，都是真实的存在。那经部为是不同意这种实有，不同意这种多元实在的，好，但将法法的自性修改成为法法各有自种子哦。好，经部跟为是是这样看的，他法法有这个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潜能，这个潜能存在于心识或阿赖耶，所以呢，他法的升起，他怎么说？从潜在的自种子现行现起。好，你看下面经部师特别种子就名为界，有没有？他把界解释为种子。哦，好，世亲解释为种类或种族，哦，能生。好。这边是解释为种子。好，我们来看111页。111页我们就看第三行中观哦，中观怎么来看？中观哦，依中观者说， 不失自性是相对的。好，我们说他自性，鬼持自性是相对的哦，而且法法是因缘的存在，离却种种因缘不可得，而且绝非，绝对不是哦，绝对不是有一个具体而为潜因好的潜在因的哈的代缘而显现哈，他不同意有一个潜在的东西，那这个潜在的因，他等待因缘来现行显现。好，这是中观的看法。所以从上面这样来看，这个戒这个字，啊，当然这是延伸的戒这个字，似乎在佛教的发展，他们各有偏重的看法，而且到越后来，这个更是特别强调这个变实在的一个东西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111页。好，在110页里面，观非常非无常嘛，齁。好 ,110 页第三个，观四大非常非无常。好，所以四大是如幻的假名，没有实性可得。好，接下来看显中道的部分，显中道齁。好，文句上，我们看显中道的正文啊，本文。所以者何？好，就是为什么是非常非无常啊？所以者何？常是一边，无常是一边。常无常是中，无色无形无敏无知，是名中道之无法实观。好，所以从常的这一边，跟无常的那一边，从这两边，从相对中透出，哦，透出有没有常无常是中，就是这两边在相对的这两边之中，透出一个无色无形无敏无知的这样的一个，哦，这样一个这些形容词。好，这些形容的这语句，好，这就是中道诸法实观。好，无色无形无敏无知，哈，我们等一下会来看。好，那文句上当然是成这个世界，哈，世界观地水火风，但是意义上是从运界来观察，因为无运是常无常不可得嘛，哈，世界无常无常不可得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大意，第一个。观非常非无常，为什么叫做中道真实正观呢？常是一边嘛，无常是一边。好，只有实常或只有实在的无常，这样都是偏邪，非中非正。好，那不落入这两边就是中道正观。接下来解释什么是不落两边呢？什么是不落两边？好，众生心有细论，对一切意象言说都是相对顺势数的齁。那也就是众生他会不着于常就着于无常齁。可是如果从真实去观察，常无常都不能得齁，都不可得。下面一个圆圈圈哦，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很重要齁。观心见生时，你齁，观这个观，你越深入的话，它会怎样？观心上的这个常无常相，起灭不住而了无实性。好，这个常无常相哦，你会看到它没有实性啊，没有实在性。好，久之有没有久之哦？常无常相不现，因为你会见身的话是。常相无常相会没有实性齁。好，久了常无相无常相不现，变成什么空相现了齁，变空相。好，再近 空相也脱落。好，因为所以也就是说，空相会跑出来哦，空相会跑出来。那这个空相脱落了，才能够超越能所相对，好，才能证真实。好，第二个圆圈圈几乎是在说明说这个观的过程，观的过程。好，所以说常无常中无色无形无名无知，好，就是从常无常的相对中透出，有没有？从相对中透出一个绝对现证无色无形的中道。好，无色无形无名无知，哦，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四个名相或者六个，也许是六个啊，这部分可能要下一次再讲啊。那导师是取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瑜伽师地论六句，他取四句嘛，哈，因为本文只有四句，可是我发现很像导师取的瑜伽师地论，很像解释上不是对的很准哈。那为什么？我下一次再解释好了。好，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下一次上课应该就是这个学期最后一次了啊，这个学期最后一次，因为我下礼拜就要出国啊，在这边先跟大家抱歉了啊。那下一堂课之后就是等下学期嘛。那我们进度应该不预设了哈，就像导师讲的，就是讲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完成了，好不好哈？嗯。